中共当局在大陆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为了围堵真相在海外的传播，中共当局对于海外媒体的审查也是不遗余力。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则报道。
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2009年中共新闻审查制度对海外的渗透，法国也未能幸免。法国解放报以北京世界的老大哥为题的报道指出，中共的新闻审查制度延伸到法国。解放报的报道中说，2009年，北京当局至少两次要求法国电视台禁播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其中一部是关于1989年中共天安门镇压，而另外一部是因为涉及到西藏话题。法广报道，2009年，其中一部纪录片在中国拍摄的时候，中共警察在法国影片制作公司北京总部窃取了刚刚完成的片子的副本。这家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透露，他随后收到中共外交部官员的召见。法广报道，中共驻巴黎使馆采用召见法国电视台负责人，要求取消影片播出的手段，但是法国电视台对中共的压力保持沉默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解放报的报道说，中共是唯一一个使用如此粗暴手段干涉外国媒体的政府，北京当局的干扰也越来越不加掩饰。中共对外国媒体的干扰不只是发生在法国。2007年11月，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纪录片《超越红墙》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播出前，受中共当局的干扰而被迫改期。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受到中共的纠缠。中共的骚扰被加通社、环球邮报、国家邮报、多伦多星报、多伦多太阳报和渥太华公民报等在内的多家加拿大主流媒体加以报道和批评。
欧洲议会1月21日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的全体会议上，针对中国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进行了辩论，并投票通过决议，敦促中共确保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请看来自斯特拉斯堡发来的报道。
会上，来自各国的欧洲议会议员讨论了当今中国的人权问题。
Tutti i gruppi politici si sono trovati perciò concordi sull'esistenza di un problema di libertà religiosa e sull'esigenza di affrontarlo in modo serio e costante nella comunità internazionale.
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上个月被判处11年徒刑的刘晓波。来自爱沙尼亚的议员图南克拉姆表示
：“We express our solidarity with the peaceful actions of Chinese citizens in favor of democratic reforms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We strongly condemn all acts of intolerance against any person because of his religion or belief, wherever.
议会在下午投票通过了中国人权议案，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强烈谴责对沙伊克实施死刑。议会敦促中共确保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而且强调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必须和尊重人权以及进行有效的政治对话结合起来。决议还指出，几天前中共官员首次承认了中国维权人士高志胜失踪。欧洲议会主管人权和民主的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决议通过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在调查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后遭到了中共的关押和酷刑。他要求北京政府交出高志胜，允许他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兹，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针对人权律师王永航案，辩护律师蓝志学表示，一审整个诉讼程序都是不公正的，加上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判决是违法的。为了争取让王永航得到公正的辩护，他近日已向法院递交了要求公开庭审的法律意见书。
受王永航妻子委托的蓝志学律师介绍说，不允许律师与当事人见面，法庭也没有通知家属，一审的判决是违法的。
一审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使用法律不当，判决书里面所提到的证据是不能够认定王永航构成犯罪的，我认为违法，就在整个诉讼程序当中都是不公正的嘛。
蓝志学认为，只有公开庭审，王永航才能获得客观全面的辩护。不过他透露，虽然现在获得授权为王永航辩护，但王永航本人并不同意提出上诉和律师辩护。
王永航不同意律师为他进行辩护，他是中国目前的法律失去信心了吧？在我们推销的时候，他也明确提出这一点，不想让律师为他进行辩护。
由于公安局看守所曾经违法对王永航施以酷刑， 蓝志学说，对此律师已向市政法委、市人大、市纪检委等部门申诉控告，但是都没有得到响应。大连律师王永航曾经为法轮功学员担任辩护，去年7月4号被警察非法绑架并暴打至脚踝骨折萎缩，在看守所也曾遭野蛮灌食窒息。11月27号当局以其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和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为由判处7年徒刑。目前家属已请求国际大赦和联合国人权组织介入调查，要求无条件放人。新唐人记者韩寒、特约记者秦月采访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三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过去2009年一年间有明显恶化的情形。报告说，国际社会微弱的批评声音让中共政府更加大胆地打击那些被他们认为具有威胁性的异议和维权人士，包括法轮功学员、藏人、维吾尔人及律师等。报告中对中国公民权利受到限制和侵犯的情形有详细的描述，他们包括中国人民的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妇女和劳工权益持续受到侵犯，互联网受到严格的审查，少数民族遭到控制和打压更为严厉。
中国大陆湖北省一名甲流孕妇死亡病例的丈夫感叹中共的官僚主义害死人，近日声明退出中共。他表示医院草菅人命，隐瞒甲流病例，不做甲流确诊。他曾经求助各相关政府部门都一再拖延，最后因延误治疗导致母子双亡。
声明退出中共的湖北冯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去年12月去世，医院没有通知家属，直接把尸体送进殡仪馆准备火化。
他被从医院草菅人命，我老婆生病一直到最后安葬花了10几万块钱，按费人治，他医药费一天都1万多，我老婆儿子都死了，我家破人亡，我家就剩我一个人了。
冯先生表示，他一再请求医院和求助政府部门帮他妻子做甲流鉴定，总共拖延了10多天，目前他为妻子上访讨公道都没人管，还被监控。
到处求人救我老婆的命，是政府请示信访办，请示卫生局，在这种情况下才复查出来的甲流。那个时候已经10几天了，查出甲流了也来不及了。
冯先生还透露，这家医院的重症病房还有一个甲流死亡病例被医院隐瞒了。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王倩采访报道。
去年9月中到10月初，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心一号卫星上的卫星讯号遭到不明干扰，造成播出节目中断长达半个月之久。直至目前为止， NCC 及中华电信仍然没有能够查出干扰源。对此，星期五在台北参与世界自由民主联盟大会的部分与会来宾，包括立法院政府院长，都对本台表达关切与声援之意。
台湾立法院政府院长都对新唐人亚太台盖台事件发表看法。
这个请新闻局可以向这个我们领导当局呢做一番这个建议嘛。
立法院有责任呢，再把相关的这个业务的法令规章要好好再把它修订。新唐人电视也受到这样的一个委屈，我倒觉得政府应该做一个全盘的检讨。我们该不合时宜的，我们应该做全面的改进。我觉得在一个言论保护自由、在自由民主人权的今天，中华民国是受到肯定的。我觉得我们是个民主法治国家，就从法令规章来做改善吧。
爱新觉罗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玉浩以及台湾国际友人则是对自由台湾发生不明盖台事件表示不解。
是在台湾吗？这个比较难理解，
是反潮流了，是反潮流了，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开放，这种事情应该开放，因为大家有比较就有进步。资讯的这个管理，是不是应该有一套新的系统出来？
自中共建政60周年前两周的9月17日起到30日，新唐人亚太台无法正常接收中兴一号卫星电视的部分讯号，导致每晚原播出的全球新闻、中国静闻与评论性节目等重要时段信号全部长时间中断。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理华，台湾台北报道。
近日，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公路局下岗工人反映，政府官员贪污公路养护费，工人被迫下岗，没有获得合理补偿，生活困难。进京上访的就关黑监狱，有的下落不明。有六名下岗工人在绝望下联合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荆州市荆州区公路局下岗工人王厚红、廖怡勇、胡连平、张佳银、蒋良春、陈鹏六人以真名声明退出中共。同单位的下岗工人王先生表示，公路局清退了数十名工人。
2005年清退了很多职工，而且又没有给什么补偿。这职工呢是按一年2000块钱，有很多人到北京去上访了，上访之后也被关黑监狱，也搞失踪了嘛。
早已声明退出中共的王先生表示，养护公司的承包人是公路局中高层干部，贪污养护费还贿赂相关单位的官员。
养护公司的资金是回扣，根本就没有用到公路的养护，连年的荆州区公路局被评为道路第一，道路的艺人都不好，全部都是打工的。
下岗工人廖怡勇表示，他们被强制买断工龄，一个月只领200多元，根本无法生存。
要求给我们合理的工资报酬，给我们的养老保险，但是他始终不答应，让所有资产，我们的1000多万资产全部流失。
新唐人记者陆芳、熊斌采访报道。
前团支部书记金林乙近日以真实姓名声明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金林乙是中国二级心理咨询师，当年因为中共武力镇压六四，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坚决不入党。他表示，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入党。
真名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二级心理咨询师金林乙表示，他在89年中共武力镇压六四时就拿回入党申请书，坚决不入党。
我在此之前是团支部书记，因为六四我就没有入这个党。共产党时候宣誓那些话，每一句都是假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这一句话就不可能实现。
金林乙表示，大部分中国人内心都很痛恨共产党，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入党。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良心。中国人很惨，我们是活在地狱里头，反对独裁，做决裂的态度。中国13亿人里的至少有10亿是敢说的。
金林乙还说，共产党以谎言和暴力治国，他坚持维权15，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个邪恶制度和欺压百姓的党官。
重要的就是说，揭露恶制度欺凌百姓的这种恶人们，就是这些高层们。
金林乙因举报上级贪腐，95年怀孕期间被迫害离职，产育期被抄家殴打，上访和诉讼鸣冤持续遭到打击报复。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福建陈先生说，中共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才可以富裕，这是空话骗人的口号。
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一直都不这么认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党政，都可以让这样一个国家人民富裕过上好生活，并不一定要去就是说共产党来领导就是能让人民过得好。
对于当局推行的一胎化等等政策，陈先生说，政府使用的手段太残忍，让他决定退出中共一切组织。
我退出的原因就是说，感觉共产党在一些政策上具有一些强制性，强迫人们去做，比如说计划生育强制性流产，我觉得跟那个杀人没什么区别了，逼迫人们放弃他的生育权。
陈先生的亲戚因为怀孕，家里老人就被抓去关了10多天，直到交了罚款18000块，老人才被释放。他看到有人怀孕5、6个月还被强迫堕胎。山西省的王先生则是对百姓买不起房子有很深的感受。他说，中国大部分百姓买不起房子，房价仍然一直涨，政府只一味包庇利益集团，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
如果是政府只是一味的庇护那些所谓的利益群体和他们有资金交易勾当的人，我觉得那是不作为的一个政府，也是没有希望的政府。
王先生说，中共官员只关心抓钱和搞政绩，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令他非常反感。